请最大德翻开《维摩诘所说经》经本第十一页。我们今天从十一页第一行最后一个字开始讲起。十一页第一行最后一个字，请看经文：是无量心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成就慈悲喜舍众生来生其国。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菩萨建立清净佛土接引众生，那是要修因才能够证果的，就是要修菩萨恨。那当然这菩萨恨广说是无量无边的，那在我们本经统摄为这十七种，所以菩萨依这样的修因来成就这个清净佛土。那众生要求生菩萨的清净佛土，他也一样啊，要有因缘才能够得生彼国。这个因缘也是在这十七种里面，你最少要一种跟他相应。也不能说这十七种我一样都没有啊，那佛法这个缘起法，诸法因缘生，这个缘起法就站不住脚了。所以你这十七种就是因缘，就这样的借着这样的，你修十七种，十七种里面的一种，这样借这样的缘而生诸佛的清净国土。那对于菩萨，他成佛了，他对他来讲，他到哪里通通都是清净国土的，因为他分证的是十报庄严土，也就是他到哪里通通一样都是清净庄严的。那我们凡夫有分别心，所以菩萨依我们凡夫的属性，我们的根性来建立国度，建立清净国度，让我们生欢喜心，愿受菩萨的教化，是这样而建立的。所以菩萨建立清净国土是为教化众生而建立，对他自己到哪里都一样，到地狱庄严地狱啊，所以他是没有分别的啊，这一点我们要明白。那上个星期我们已经把这十七种介绍了前面的九种啊，那前三种就是菩提心啊，那后面就是指这六度，后面这六种是指六度。那这六度里面你看，如果依布施来讲，布施是增长慈悲心啊，从我们有缘慈到法缘慈到无缘慈，化为你的本分施。那持戒是修清净心啊，忍辱是修广大心、包容心，这三心已经就是菩提心了。如果你这三心会修，菩提心就可以成就佛果了。还加上后面的禅定般若，禅定般若就是定慧等持啊，止观并运，定慧等持。你看有前面的菩提心，再加上定慧止观啊，你把这样融在日常生活，你看那是加速成就无上菩提啊。这上个星期我们把这九种介绍完了，今天我们就介绍底下啊，这四无量心是菩萨的净土。这菩萨修四无量心，这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，慈就是以众生乐，所以我常说，我们要常常回向，愿帮助一切众生，啊，这里面就包括到给众生乐跟拔苦，所以就不会嫉妒众生了，那悲是拔苦，见众生的苦，感同身受。那喜是什么？欢喜见到众生离苦得乐，看到众生比我们殊胜，比我们好，比我们有成就，不会生嫉妒，会生欢喜心呢。所以我常常讲，我们人一般人来讲，生同情心、生拔苦心容易啊，生那个以乐心就不容易啊。为什么？生那个喜心就不容易了，喜心。为什么看到人家比我们成就 啊，比我们富有而能够替他高兴，除了自己的孩子以外，啊，包括我们自己的啊，这个朋友种种，要培养到这样都不是那么容易的。看到别人成就很高兴，不容易的。啊，所以我说个开玩笑，当我们开车的看到路边一个挡公交车抛锚呢，挡公交车大家晓得吧？就是挡公啊，开起来叮铃咣啷叮铃咣啷，挡公啊车抛锚了，我们很乐意去帮他推一把。看到那个宾士最新型的抛锚，活该，对不对？没有人要理他，就是这样。人家嫉妒容易生出来呀，啊。那舍心不是啊，喜心不是，是喜心乐意帮助别人。那这个舍慈悲喜舍，舍心就是能够舍掉这个分别，亲疏远近。啊，能够以平等心，同时呢修三轮体空，啊，化为本分事，没有什么，也没有什么行善，也没有什么不得，没有，化为本分事，这是舍心了。所以菩萨修的慈悲喜舍啊，是菩萨修净土的因。所以菩萨成佛的时候啊，成就慈悲喜舍众生来生七国。所以如果你修着慈悲喜舍，你发愿回向净土，也一定可以去。啊，这个慈悲容易修，喜跟舍比较难，喜一定要训练啊，经过训练。所以如果你能够体会到啊，众生是缘起之法，只有我一个人好，大家都不好，你也不会好，为什么大家找你麻烦啊？为什么呢？啊，像我们中国古话常讲的，一家保暖千家怨，大家都苦，只有你好，大家就会找你麻烦了。所以这缘起之法要大家都好啊，更何况是我们众生的同一个体性啊，都是同一个觉所幻化出来的。如此，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个道理，来训练我们修学无缘大慈同体大悲，所以我们依布施来增长我们这个悲心，来修喜，来修舍啊，所以能够成就慈悲喜舍众生来生七国啊。四舍华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卸脱所舍舍众生啊，卸脱所舍众生来生七国啊。这四舍法就是用四种方法啊来舍舍众生啊。这四种是布施、梅姨、力行、同事，用这四种方法啊。当菩萨能够证得安乐行的时候啊，比如说我们修学佛还不能证得安乐行，有很多人啊说我啊在行菩萨道哎，那怎么行呢？我都去打麻将呢，我都去喝酒呢，说为什么呢？我去度他们呢。你看，其实是什么？他想玩，他想喝酒，那就不是四舍华了。所以你要得到安乐行，你在境界中真的是不取一相，如如不动啊，那你就可以修这四舍华。啊，布施我们可以忍忍可以修啊，布施梅姨讲赞叹话、劝勉仪、增上仪、勉励的话，这个我们也可以修。但是底下这个力行同事就有功夫了啊，力行众生他喜欢做什么，你可以帮助他。啊，这个你要有智慧。如果他这个做法，哎，对他不好，或是不利于社会，哈，那你就不能帮助他了。所以我们看那个普贤十大愿，里面有一愿叫恒顺众生，啊，他不是什么都顺着你啊，他顺逆都可以叫做顺着你。啊，你要做好事情，你祈求普贤菩萨，他会帮助你恒顺众生，你这个是好事情嘛？所以有很多人当他想要好做好事情，很奇怪，就各种殊胜的因缘就这样现前啊，让他能够得心应手，那都是有菩萨的帮忙。那当他呢这件事情做的绝对是恶事情，是坏事情，我们看不到这个因果，那菩萨他也随顺你，他随顺是逆随顺你，叫你弄不成功啊，弄不成功。所以如果你真正是发纯正心啊，纯正的心，纯正我行菩萨道的心，当你 要做一件善事情，因缘很顺，这个是好。如果当你说我要做一件善事情，结果因缘不具足，那未必是坏。因为我常常说，我们众生没有智慧眼，没有智慧眼。那往往呢，当我们要觉得这个是个善事情的时候啊，说不定它就是一种恶事情啊。因为这个天魔要来害我们的时候，他不会用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坏的。比如说有个人突然要找你去赌博啦，啊，去跳舞啦，啊，去吃喝玩乐了，你一下就知道这个不行不行，这个有问题。但是如果他说我们来做好事情，我们来做建设什么东西的，或者说我们来办什么什么东西，你看好像是好的，这个是好啊，随喜啊，结果你本来在精进，这么一下去好了，你精进断了，弄了一堆烦恼，那个时候啊，也许那个因缘就不会那么顺。但是你不要难过，因为你是真正想要利益众生，这就是普贤菩萨的逆增上缘，逆的恒顺众生。所以为什么力行要有智慧啊？我以前跟总干事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带研讨班，带研讨班刚刚带没有多久也带得很顺哦，有人来找我啊，要办这个学校的夏令营哦，他怎么都道场都借好了啊，他都讲好了，房间也借好了，什么都弄好了，只要我们跟他配合啊。那我们也办过一次冬令嘛，在那个狮头山办过一次冬令营啊。他其实要办的是很殊胜的啊，是很殊胜，是要教化那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啊，所以需要基金会配合。哎呀，那时候我研讨班刚刚办出来，刚刚才很顺利的，这样几个研讨班一直下来了。我想，哎呀，普贤都有成就别人的这种恒顺众生、帮助别人这个心。我们不是常常讲随喜功德吗？人已经找上门来了，我们应该要去帮助啊。好吧，就答应了，答应了，好，就答应说哪一天去看现场啊，就看那个宿舍、看房间、看什么。我跟总干事就去了啊，到那里。都看好了以后，房间也看好了，地点也看好了，就见了那位方丈比丘尼，老比丘尼，哎，一看了看看我们，嗯，我们也啊，师父好，跟他很客气啊，很客气，很亲善，他很亲善，看看我们，突然之间，年龄横，不能借，你没有看我这么老了，身体这么不好。我哪有那么体力来帮助呢？不行不行，不借不借。哎，那带我们去了。哎，师傅，你不是说好了？哎，不行，你没有看我这么老。开始他讲很那个话就讲得很凶了，啊，结果站在那里说了半天，我们就走了。他不借没办法，东西是别人的。那后来，啊，我就再跟总干事说，不要紧，不借我们跑到哪里去？跑去枫丹白露。啊，那个地方有个教育中心，在训练教育中心，我们干脆到那个地方去借了。好了，去那里东看西看，哎，突然一刹那种灵感过来，我就跟那总干事报告，我就说这个事情呢，啊，菩萨已经在随顺我们了，恒顺众生我们了，知道这个事情办不得。你想想看，我们现在研讨班刚成立，这个办这个事情，你没有忙上半年。准备师资，准备饮食，准备什么，准备接待，准备什么，哇，这个事情下来啊，我们研讨班就催了啊，这一准备半年，你全部不能开了，我们都没有时间看书了，没有办法了啊，那是很多年以前。然后我什么一紧急马上就不办了，马上哎呀对不起啊，言不具足啊，我们不要办了，就把这个辞掉了。所以我们那时候才一个班一个班啊，从坛经班、金刚经班、圆觉经班、八事规集诵班，还有这个大方广佛圆觉经班、楞严经班、楞伽经班，这样一个班一个班带出来，我今天才有办法，今天在这儿跟大家来共同研究这部《维摩诘所说经》。如果那时候一断，我现在就没有办法开班了，没有办法再上下去了，忙死了。所以当你有这样的因缘，要深入经教，真正要，好，以这样另外一种 深入经教来跟大家研讨佛法的这种方式，哈，这个时候突然另外一种因缘现前的时候，他虽然是没有成功，但是呢，这未必不是好事情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力行要有智慧啊，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，当我们是诚心诚意要做这件事情，顺利成功了，一定是好，这个好。如果你碰到了逆缘，你也不要难过，普贤菩萨恒顺众生啊，帮助你啊，这变成逆的真上缘。所以为什么这个力行要有智慧呢？有时候你力行以为做了好事情，其实是颠倒了，做错事情了啊。那还有同事力行，就是帮助他啊，帮助他，随喜他，帮助他，成就他，这都是属于力行的。那同事那更是要有功夫了。同事呢，有时候是跟他做同一个事情，有时候呢是视线跟他做同一行，所以你看菩萨有时候也视线这个黑道也有可能，因为他入十法界，他有可能为了度那些黑道的众生，他视线黑道，但是他心能够稳得住啊！你看这多难呢、啊！有时候呢，为了度啊，好赌的，哎，他跟他同样做这件事情啊，你看那个密斯多尼啊，那年那华严经密斯多尼，他视线淫泥，他就是度那些好淫之客啊。现在我们台湾正是需要这样的菩萨，对不对？啊，实在是这方面很糟糕，对不对？来度这一类的同事啊，这一类的众生，那你想想看，这个你没有得到安乐行，那是何谈容易呀、啊？啊，所以你看在这里讲，四舍华是菩萨的净土啊。那菩萨成佛时，卸脱所摄众生来生七国啊。啊，所以这个都是先以利勾牵，后令入佛智。这个本身能够行降菩萨的，行这种方法的人，他本身一定是卸脱，在一切境界中都卸脱。啊，就我们常说的不以万法为理的菩萨啊，不取一相如如不动，他可以做这种四舍华啊，他有这样的智慧。那先以利勾牵，后令入佛智，入了佛智的众生，他们个个也一样得到解脱了。所以这个是解脱所摄众生来生其国啊啊。那方便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一切法方便无碍众生来生其国。这个方便有两种方便，一种是回向方便，第二种是拔济方便。回向是回向众生，也回向佛道。换句话来说，他利益众生啊，利益众生，但是回向佛道是什么？心越来越清净，三轮体空，这就回向佛道了。那如果有的人他利益众生，内心执着，我在行菩萨道啊，我在做善事，我在怎么样了，那就不懂得回向了。那利益众生，一心清净，一无所得，所以圆满菩提归无所得。像我常举的那个百丈禅师，那个就是很会回向的啊。人家问他说，哎呀，你怎么修行修得这么好啊？他说啊，我啊，饥来时困来眠啊，肚子饿的时候吃饭啊，那累的时候我就休息，这就是最会回向。他是真的这样吗？绝对不是啊。他每天要教化他的弟子，要接应这些来参访的善，这些各地来的这个十方大德啊，而甚至于文武百官大臣乃至于皇帝都会召见。你看他要帮助这些人，你看多忙啊。所以六祖大师点得更清楚，无无不修善，腾腾不造物。因为到了大禅师都是忙得不得了啊，无无啊，忙啊，辛劳的样子，但是他没有辛劳的样子，不修善啊，那腾腾不造物。你看文武百官一来就顶礼啊，皇帝供养紫衣袈裟啊，水晶钵哦，还有沉香木仪，你就要起一个，你看我不错吧，这麻烦就来了，这是造了恶了。但是这是很众生很容易有这种感觉的。所以初学人啊，我常说初学人，你到了道场，希望那里的法师的先是对你很客气，让你接引你 你进来，开始就对你很凶，天天对你很凶啊，这是教育啊，去掉我们的慢心我执啊。如果你一到这个道场，每天去都是你是大菩萨，成愿再来怎么样，那就糟糕了，天天被人家捧得高高，那摔下来就摔得很痛很惨啊。所以你看疼疼疼不遭恶，在那种哎呀到处受人赞叹恭敬供养，他心里绝对不会起一念哎呀功高心，哎呀我不得了。你看像那个以前广钦老和尚，大家是排班顶礼的，你看他就是能叫腾腾不造恶，一心清净，那荡荡心无着，急急断见闻，荡荡心无着，他觉得心绝不攀缘，一心清净无碍啊。所以这就真正的回向了，一者帮助众生，二者回向无染心，就是真正回向佛道，也回向众生，一无所得。所以人家问你，你怎么修行？饥来食，困来眠。真正你会体会到无事最可爱呀、啊，无事就是一种自然平衡啊，无智就是那个本妙觉性的作用。无事没有一点事，无事跟无助很接近，你没有任何一点事情，心很安稳，四平八稳，没有挂碍，可是心却寥寥分明，那就是本妙觉性了啊。那我们就是有事，这心念一动，有事的又去攀缘了，事情跑出来了，所以就把佛性转成了我们的人所分别这种妄心了。所以这个回向方便啊，一个是回向方便，回向佛道，回向众生，这是真正最会回向的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次做完善事，或是听完经啊，或是参加什么法会，最后要回向法界众生，或是回向极乐世界啊？你做了善事回向了以后啊，啊，以后你就不要再想了，已经回向出去了啊，还要再想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学的一点什么呢？啊，如果你做一件善事啊，如果你只有税很小了，捐50块钱啊，反正50块回向就回向吧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捐5000万啊，回向起哦，也不甘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说对不对？那个心的丢起来，这不是说回向，这个不回向给自己家人还行啊，对不对？就会有这种舍不得的心生出来了，这个就不是回向众生、回向佛道了。所以真正能够回向众生，也一定能够回向佛道，因为他真的是无私。啊，无私，他做什么都是以无私的心，顺我们心空无相无愿的三解脱门，这样在运作的，这是真正的最会回向的啊。那第二种是拔济的方便啊，度众生的方便，拔济众生的苦啊。一个很贪的人，你有什么办法让他去掉这个贪啊？一个很啊，我们人无义嘛，财色名食睡嘛，你对于这五义众的众生，哪一个贪众，哪一个这个色众，哪一个民众，哪一个食众，哪一个睡众，这食的什么食，就是贪图这个好吃的 啊这个就是贪图这个我们的口福之业呀 啊乃至有的人为了贪图这个口福之乐啊，你看造多少众业啊！啊，用一种残忍的手段来杀这些众生啊！像我们中国古代啊，用那个铁条热热的，这样插到那个乳牛啊，然后因为热，那个乳牛，那个牛奶啊，就粘在那个铁条上，用那个扒起来酱来吃。你看那个牛都可怜了。那有的人哈、啊，为了吃什么肉，在活动中的肉的那个猪的肉好吃，就把猪让它跑，然后跑到很累的时候，把它肉割一块起来吃。你看，这是为了贪图食啊，找到什么好吃的来满足自己口腹。所以那一些喝茶的人有一天在讲，说：“哎呀，他真的后悔什么？后悔我每次泡好茶，一直喝，一直喝，喝到现在啊，喝那个最高级的。”骊山的高山茶，最高级的顶级的高级茶，我说这很好啊，这有什么后悔？他说不行啊，以前啊喝什么茶都觉得不错啊，现在喝到这个骊山的顶级茶，喝起来 也没有什么好喝，但是呢坏茶一喝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茶喝起来没有什么，对不对？可是比他差一喝，哎呀，竟然叫拍拎，对不对？这怎么这么难喝呢？他说只有得到这个，他以前喝什么茶都很好喝，对不对？哪来哈哈很好喝？那现在呢？哎呀，离山茶一喝，普通普通，也没有什么。或者哎，那你叫拍拎不喝了？你看这坏习惯了，所以这个食就是这样。那个睡就是指贪图舒适高级的享受，要进口家具，什么欧式家具啊，那个浴缸要加白金的，加 K 金的，还有什么三温暖，还有什么自动水按摩什么东西的，那都是属于睡的一种舒适啊。这五个五欲，我们常讲了啊，地狱五条根，财色名食睡，所以你要看要有善巧方便啊，众生哪一个方面重，你有智慧去拔引他啊，能够用各种善巧方便来让他舍离这五欲的苦。这是五欲，是第五条根，是苦中之苦。像我刚才所说的，你看就一个茶，对不对？他在五欲中啊，五欲中他得到了一点乐，然后到最后呢，我常说这五欲像麻醉品一样，像麻醉品一样啊，你上来赢了，没有他很难过，会受苦；有了他，只是止苦而已，也不会觉得乐。因为在这两方面，我就是做一个比较。我以前没有学佛啊，二十几年前，因为我们做建筑业的啊，真的是我们交际应酬特别多很多啊。可是呢，也到最后呢，没有这样去跑，一坐下来浑身不对劲啊，找了地开始要规划，就怕卖不掉，卖掉了又怕物价上涨，就赶快再去找地，找了地又怕卖不掉，永远在那里烦恼啊。然后闲在那里就觉得哎呀太无聊，这里打电话，哎，要不要来大家来凑成四角啊，呵呵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啊，这个凑成四角完了以后呢，好了，今天谁东家了，谁银翠都来请客，好了，就这么完了，对不对啊？玩到三更半夜啊，其实就交际应酬啊，回到家里就说哎呀，今天呢应酬啊，没办法，好累哟，哦，大家都很会装，对不对？你说对不对啊？你想想看，二十几年我们做建筑业，那也是真的也应酬比较多，但是我觉得日子非常的，反而身体不好，也没有得到什么快乐，一闲下来心里就很难过，哎呀不知道该做什么。二十几年以后的生活，我生活很简单，那非常简单啊，交通工具有一部摩托车就够了啊。礼拜天假期我办公室是最好的享乐，没有事情我就是在办公室啊。那我们建筑师工会一年都要接待我们去什么哪里去玩呢，他给我们补贴一点钱，我通通不参加啊。办公室是我最可爱的地方，心自然静下来，所以真正是安静是最可爱的啊。所以现在可以享清福，真的享清福，没有事是最可爱。那有事我们就做我们的事情，但是虽然有事做我们的事情，但是利害得失越来越淡，越来越淡，那个关照的力量越来越强啊，所以身体也就越来觉得身体越来越啊，越正常啊，心里也越来越欢喜，所以常常有这种欢喜心从心里生出来。所以你看这两边一比较，以前是在无欲里面啊，现在这无欲已经很淡了。我爸爸常常说，大红门啊，这是我的名字啊，他春节行嘉年了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嘛，多给他吃一点好吃的算了，对不对？其实呢，吃慢慢慢慢也就淡下来了，真的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觉得这无欲没有什么好，现在心静下来了，反而真正得到快乐啊。所以你要什么叫做拔济众生苦，就是让他懂得这世间的无欲的东西都是苦啊啊。所以啊，你只要像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啊，台湾刚光复的时候，我相信只要像我们这个年龄啊，我就是在台湾光复那一年生的，那个时候物质生活非常的贫乏，但是真的我们觉得精神生活非常有趣。现在回想以前小时候的生活啊，反而啊 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子很可怜，每天被关在房子里面，像我妈妈也常常这么讲啊，说我那时候我养六个小孩啊，都不算最多的啊，我有五个妹妹嘛，对不对啊？那哦，你看某某人生了一打哎，十二个人呢、啊。他说我们早上把你们放出去啊，都刚才给我的棒给阿健，说放出去，晚上你们自己都回来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敢吗？现在如果当个妈妈，她三个小孩，她都很，她都惨了，对不对？每天小孩子接送，晚一点回来，烦恼死了，苦不堪言了，啊！所以你想一下，反而我们小时候那个贫困的环境想起来很甜蜜。那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物质嘛，没有什么比较嘛。我们那个隔壁的那个很有钱的人，他出门比我们好一点，请把家，对不对？我们差一点腾下卡，那差不了多少，对不对？他比我们有钱，比我们有钱一点，出门脚踏车，我们是哈，找一辆车，十一部车、啊，就是我们的脚走路，他骑脚踏车，我们走路，所以物质的比较上不会像现在这么明显，所以世间上反而也比较和乐，比较安详。现在因为贫富差距一大，富的嘛他可以一掷千金，穷的人是连孩子带便当的都没有办法给他带便当的钱，所以啊，这阶级的仇恨就出来了，因为这种反而人心就不能平衡了啊。所以你看，这样去纵欲望，去追求物欲，得到的是带来的是痛苦。只有在那个高高在上啊，他们觉得很乐，其实他们也是很苦啊。就好像我刚才所讲的啊，所举例的，我以前的生活跟现在的生活两相一比较，以前虽然物质看起来很好，现在虽然是啊生活很简单，但是我觉得以前真的是活在苦里面，虽然没有地狱那么苦，但是也是真苦。现在真的是活在一种很清淡自在，很安详，没有什么挂碍，没有什么忧虑，这样反而真正的，这才是真正离的苦了啊！从这里才真正得到你心里宁静的安乐。所以这个方便是菩萨净土啊，这方便了拔济方便，最重就是拔济众生的这种攀缘，这种迷止在无欲的这个苦，拔济的方便。这菩萨成佛时，一切方便无碍众生来生其国啊！那菩萨成佛时是一切方便无碍众生，那这个也是需要有智慧啊，所以能够在佛法能够圆通，能够佛法在圆通里面啊，这个能够啊，这样的众生来生其国，是一切方便啊。比如说，你看像以前那个墨学刚亲近净空法师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不是刚才举例吗？举例啊，可是我已经说了。我一学佛，今天学佛，我那个坏习惯今天全断掉。这个也是有相当的毅力哦，全部断掉。啊，以前做建设公司的时候，那些染上了那些坏习惯，我就断掉了，然后就乖乖的学佛了。所以我们林总干事啊，嘿，这个剪辑师啊，以前呢都会带他去观光旅游。现在怎么突然学佛变成那个样子？嘿，这学佛大概不错吧，很好吧，他就这样被我骗进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这样的啊。所以像这个一切方便无碍众生，我现在在讲这个例子啊。所以我刚接触净空法师的时候，我帮他拍摄录影带啊，他就劝我学佛，我说啊，师父啊，这学佛我很喜欢钓鱼耶，啊，可以不可以钓鱼？他说可以，对不对？可以。这个啊，但是海边也危险啊，啊，你不要让家里太操心，哎，会钓鱼可以。好，那师傅啊，我喜欢这样。他说什么？打麻将啊？哦，你也不懂，对不对？他说可以不可以？可以，这个可以。但是啊，打太久伤身体啊，要节制。可以。啊，这个学佛嘛，无碍。哎，那这个好的欢喜了，无碍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真正学佛以后，你去听讲经啊，文法。说什么慢慢接触，哎呦不对啊，这杀生啊，对不对？怎么可以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鱼的痛苦上啊？不对啊。所以我就把那个渔具啊，那里面有什么铅啊、钩子的、啊、什么铺当，我就很一包东西啊，把它丢在那个，用把它包起来丢在那个很深的靠近海边那个河里头去了。 啊，那个剩下那个杆子嘛，那时候很贵啊，以前那个卡翁国奥一直都是很贵很贵的碳铅棒，要把它丢下去丢不下去，很浪费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就把它好了，我把它观想成德国送给人家了，对不对？要把观想送给人家，改掉了啊，自然就改掉了，对不对？那以前喜欢哎。打麻将一看呢、啊，这是贪呐、啊，对不对？这是娱乐、啊、无欲呀、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不行不行，啊，想，偶尔通通被我改掉了，被我改掉了，啊，所以所有的毛病都改掉了。你看那个玄奘大师，你看他渡那个三车和尚说，我要一车美女，他一车金银珠宝，一车酒，啊，我要出家这个条件。玄奘说好，没问题 ，OK。哦，他果然就带了三车来了，对不对？到了寺院一看呢，不对呀、啊，通通回去不要了，从此变成一代祖师。这个就是善巧方便啊。那如果你见出怎么可以学佛怎么讲，好了，就把这个善根之门挡住了。如果当初啊，这个我一碰到净空老法师的时候，他跟我讲学佛不行，一根也不行，这残忍杀生，那摸摸牌子可以吗？哎，不行不行，这是贪，这是贪，这是偷盗的行为，不行，这罪过，这要堕阿鼻地狱。Oh my， 我不接触还不会堕阿鼻地狱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又堕阿鼻地狱，不要，吓了一跳了，对不对？就会有这样的，所以这善巧方便要运用有智慧呀、啊，所以有的时候一样、啊，有很多人去那个临终关怀、临终助念啊，有的人他生病只是受了生了一点病，哈、啊，年纪大一点生了一点病。那时候他以前也没有接受到这个什么佛法的种子，也没有真正从年轻的时候就兴起这种佛法的种子。不知道方便的人一去就说：“哎呀，赶快啊，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”他还有心里还想活啊，这么一讲，他吓得坏了啊，他吓得坏了。所以你要看机缘，要慢慢去善巧啊啊，像碰到这种情形，你就要懂得。哎呀，你要念观世音菩萨，对不对啊？求什么啦，对不对啊？菩萨会保佑你啊，善巧方便啊。如果你一下就能念阿弥陀，他没有接触，他真的很害怕、啊。他怎么难道真的就马上就要死了吗？他也不知道死了会怎么样，很怕哎、啊。所以曾经那个黄伯林黄居士跟我讲，他说 啊有一个同修啊，他就去跟人家临终关怀，对不对？他也是很好意。对不对？劝他念阿弥陀佛，他就跟他临终关怀说：“去啊，就这么讲，你吼、哦，你别死啊了吼，你赶紧念阿弥陀。”那个人一听说，全身这样抖，全身这样抖，你这抖个不停。你想想看，他突然听到这样，他是好意啊，他说你别死啊了，对不对？是对的、啊，对不对？他说赶紧念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他听到你别死啊，说全身这么抖，怎么抖抖？你想多可怕？这个就是不懂了善巧方便了。所以这个要有智慧啊，真的要有智慧啊。所以啊，这一切法方便无碍众生来生七国。所以你有这样善巧方便，对不对？你有这样智慧，这个是要圆通佛法，你就有这个办法了啊。不会死在文字里面，文字这么讲，你没有办法转它，被经转了，你就没有方便了。你能够转经，知道该怎么运用啊。所以为什么那个虚云大师说，有佛法就有办法，就是你整个。运用善巧方便，那可以转变一个人，也可以改变自己啊！那真的是可以行菩萨道，自利利他。所以这样的众生，他求生净土，一定得往生，因为他复活了这一条了啊！那37道品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念处正勤，神足根利觉道，众生来生七国啊！这37道品又叫做37助道品。我们常常讲苦集灭道啊，那道地是修什么呢？道地就是修戒定慧三无漏邪啊。苦集是世间的因果，灭道是出世间的因果啊。灭是证得涅槃即灭啊，证入涅槃。道就是修道，依修道而证入涅槃。那修什么道呢？修戒定慧三无漏邪。那戒定慧三无漏邪展开是什么呢？展开就是这37道品。所以这37道品又叫做37助道品。这37道品分成七科啊，这七科，那第一科就是我们底下讲的菩萨成佛时念处，这念处叫四念处：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啊。这37道品我相信诸位大德应该早就都 听闻过了，所以我就不再详细解释，我就大纲说一下就好了。就是这四念处，那这个正勤就是指着四正勤啊，这四正勤就是善念，这个恶念已生，令之死断；恶念未生，令之不生。那善念未生，令之死生啊。那善念已生，令之增长啊。这是四正勤，但这四正勤这里所讲的善念等等，这不是只有我们世间的善啊。比如说，你已经花了这个四念处，你还要修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正道，这样来增长啊，来增长我们修行的次第。所以这个善念，这个善包括世间的善以及出世间的善啊。那啊，所以这个四正勤就是指这四种。那四神足啊，这个足是指所依的意思，那神就是指灵妙之德啊。那也有讲神通，因为修这四种方法可以引起我们的神通。那事实上这个神是指灵妙之德，我们自心灵妙之德，它所依足是依这四神足，就能够修行借着修行来起现，来启发啊，来这个恢复我们本有灵妙之德的所依啊，他所依的方法，所这个主是所依的方法。这个速神子就是意，修道的意念很坚固，意还有念，念念都是在道心上啊，意念还有静，就是精进啊，不是只有念而已，真正能够付之行动，行六度万恨啊，会啊，因为你精进在这道，这个菩提道上，你一定要有正慧检择啊，选择跟你相应的法门啊。所以佛曾经跟我们说过，说我说的一切修行方法都是药啊，你们要选择适合你的药。如果你选择你适合一吃，哎呀，很得用；如果你选择不跟你适合的，你吃起来很辛苦啊。所以啊，真的我们要广学多闻，当然修学佛法要一门深入。在我们还没有找到一门深入的时候啊，这个啊，这是默许的看法啊，也许有时候跟别人不一样，你可以多听听看，多听听看啊。也许你突然听到这样的啊，这样的方法啊，你听了一阵子，心里觉得这不契你的机，你可以再试试其他的。一听，等到你啊，这个一听欢喜呀，啊，内心感动欢喜，这可能就接上你过去生的鬼。你用这个方法继续用功，就这么一门深入了啊。所以佛法的道法无量无边啊，我们中国祖师大德把它融成了八个大宗、两个小宗派啊。那每一个人都有他修学入道跟他相应的这种机缘，如果你找到你相应的机缘，你修学的成就就会快啊。那默学以前听到谈经就很欢喜，所以我就一直在用功在谈经这方面，然后自己这样就往谈经一直啊。那菩萨给我碰到这种善巧的因缘，遇到了陈观法师，他问我学什么，我说我学谈经跟金刚经，他劝我素缘，我说什么素缘，他说找出这一部经的源头，我说源头什么，他说你想想看啊，心地法门是谁传来的啊，这个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谁传来的，我说是达摩祖师，说是啊，达摩祖师传什么经典的，我说楞伽经啊，他说是，要塑造这一本素缘啊。然后我回来就想来看那个楞伽经呢，我回来跟净空法师报告，他说哎呀，金刚经多看几遍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不晓得他的用意，我就想哎呀，我要素缘啊，楞伽经一看看不懂，整个看不懂，哇，实在是太深了。所以我后来慢慢我就开始用功啊，自己啊用功，不知道请教别人用功，然后我自己这样从用功自己的过程中有一点体会，一种经验啊，来建立这样的系列。我也去请教过这个陈观法师，他也给我点建议，所以我这个排出来一个素缘的这种课程。那后来 因为我在素演的过程中我没有把心经加进去啊。后来这个有个马来西亚佛光学社来访问我们的时候啊，他问我修行，我就把这个道理告诉他，这素演的方法我就讲，我那时候是以坛经、金刚经啊、这个圆觉经、八事归集颂、大圣起信论、楞严经、楞伽经，我用这样七部。那时候尤老师尤祥洲尤老师他在旁边，他说简其实我给你做个建议，我说好啊，你啊最好再把心经加进去，我说好，你这个建议太好了。